各位主内平安，今天是中国抗战胜利72周年啊！最近20年以来，一直有一些有心人在中国到处寻找那些抗战的老兵。这抗战老兵剩下的不多了，活着的也得有80-90岁了，好多都是残疾，历经了各种运动、各种风浪活下来了。有好多人都是很穷困的。记者采访，志愿者采访，当问到这些老兵啊抗战的感受，他们说大部分战友都在战争中死了，我能活着就是幸运，但是小鬼子要再次侵略，我还是重新要拿起武器保家卫国。这就是老兵的情怀，为了正义征战不休。那么大家说，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老兵啊？大家知不知道，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些老兵，像这样为了正义征战不休的，能不能说一个人呢？在旧约当中有这么一位人，有这么一个老兵叫加勒。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旷野，快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晓谕摩西说：“你挑12个首领，到迦南地里头去打探一下。”摩西就挑出12个人来，这里头就有一个人叫耶夫尼的儿子加勒，还有一个叫约书亚。加勒当时40岁。12个人到迦南地一看，真是块好地方啊，流奶与蜜之地，一块宝地。但问题是，里面住的这些人呢，都是身材特别高大魁梧，特别看着吓人。回来以后，12个人有10个人就说了。说的我们别往里进了，进去就是自寻死路，我们哪打得过那些人呢？跟他们比，我们长得像蚱蜢一样。但是加勒跟约书亚跟摩西说，我们进去吧，我们肯定能打败他们，因为神跟我们在一起。后来加勒约书亚领着兵进去了，打败了迦南地那些民族，占领了土地。所以有首诗歌叫《加勒看见主》，在咱们生命圣诗上有，生命圣诗的363首，说别人看见巨人，加勒看见主，别人灰心丧志，他信主应许，他不胆怯惧怕，完全的顺服，主应许确实可靠，何惜一惧。这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打了很多仗，打了很多年仗，打到西伯伦的时候，加勒来找约书亚了。这时候加勒多大年纪了？85岁。跟他刚打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已经过去45年了。这希伯伦建在山地上，易守难攻，是最古老最著名的城市之一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。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曾经在那儿住，而且这3个人死了之后，坟就埋在了希伯伦。现在那地方住着3个特别强盛的亚纳民族。这10个探子当初就是因为看到这些亚纳民族长得身材高大才害怕的，不敢往里进。加勒来找约书亚，他说，我现在85岁了，45年以前我曾经打探这个地，神应许把这块地给我，求你现在就把这块地给我，我领兵把它打下来。于是约书亚为加勒祝福，加勒带着兵就把这个希伯伦攻取下来了。这就是神的老兵加勒的故事。加勒是一个忠心的战士，一直为神打仗，所以神也大大的使用他，祝福他。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以弗所书，我们接着上一次讲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今天讲神的军装啊，神的军装，或者说神所赐的军装，或者也可以说神军队士兵的军装，或者也可以叫基督徒的军装。我们看一看以弗所书这段经文6章13到17节，刚才刘先弟兄带领大家一起读了，我再给大家读一遍。13节开始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士兵上战场打仗都要穿军装，保罗写罗马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正是罗马帝国军事非常强盛的时期，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保罗写这段经文是参照了一个罗马士兵的装束，罗马士兵穿的军装啊，罗马帝国当时几乎是战无不胜，很多人看见罗马士兵都感觉很敬畏。那么这罗马士兵他穿这一套军装，就是反映了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神的军装的这个属灵含义。我们前面讲过，属灵的战争是肉眼看不见的，是基督徒跟邪恶势力的战争，肉眼看不见，但是客观存在。那么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的是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要警醒，时刻准备灵战。基督徒必须时刻保持警醒，准备灵战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：“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”每个人一旦信了耶稣，就变成了基督徒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不管我们接受不接受，我们都变成了神属灵大军里的一个战士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：“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”魔鬼一伙在这个世界上引诱、欺骗、控诉来攻击我们。我们休息、打盹、睡觉啊，我们有时候会闲下来，但是魔鬼可不闲着。我们不主动去进攻魔鬼，他就主动来进攻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属灵的征战是藏无可藏、躲无可躲的。在这段经文里，还有第六章前面很多保罗谈到属灵征战的经文当中，多次出现了这样的词句，叫抵挡、战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徒灵性的稳定性非常重要，一个摇摆不定的基督徒没有在基督里站稳，很容易中了魔鬼的圈套，在灵战当中打败仗。以前我在神山旁边住，楼里有位基督徒老弟兄啊，香港背景，香港来的，在另一间华人教会的粤语部聚会，来加拿大四十多年了，原来他做过海员，所以他会讲，到中国大陆去去过很多回，所以讲普通话讲得很好。我就跟他聊天，他一条腿瘸了，家里经济条件很不好，经常到楼里这垃圾车里去翻东西，找出来之后去卖钱。他说我以前给人做装修，赚了很多钱，买了两个大房子，买了好几辆车，后来呀，被人骗了，倾家荡产。怎么被人骗的呢？教会里有人搞投资啊，基督徒搞投资，拉他一起入伙，他把自己全部的财产都压上了，结果投资失败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说都是我太相信他了，他自己亏了，把我给害了。这是很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了，到现在呢，他还不省察自己的错误，不省察自己贪心，不省察自己轻信，他把这个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。然后呢，他跟我说，你帮我介绍工作吧啊，他知道我是牧师，他说教会里啊要有什么工作，你给我介绍呗，帮一帮我。我说你现在还去不去教会了？他说挺长一段时间都不去教会了，神也不听我祷告啊，我去教会干啥呀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魔鬼经常使用各种方式来迷惑我们，有各种的陷阱来引诱我们。很多看上去美丽 这个东西，但是其实里面隐藏着很多见不得人的罪恶。一个打仗的战士如果不时时的提防，很容易就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旧约士师记里面讲了一位大能的勇士，这神的一位战士，这人叫参孙，是一位士师，做了士师20年，在以色列当中。这参孙在没出来的时候，以色列民族被当时的异教啊，这个其他的民族啊，非利士人奴役了40年，非常的痛苦。参孙出来之后，凭着一己之力打败了非利士人。他曾经用一块驴腮骨杀了1000个非利士的勇士。后来非利士人怎么降服参孙的呢？收买了一个参孙喜欢的妓女，这妓女在参孙睡着的时候剃掉了他的头发，这样参孙就失去了能力，被俘受辱，两个眼睛被非利士人剜掉了，这很悲惨。所以神的战士不但屈服于美色的引诱，还放松警惕，临战的时候睡着了，打败仗就不奇怪了。有位牧师啊，这个英文牧师哈，威廉·嘎纽，他说过这么一段话。他说，在天上啊，我们不穿军装，我们穿着荣耀的衣袍；但是在世上，我们衣不解带，昼夜穿着全副军装，不论是走路、工作、会睡觉，都是一样。否则，我们就不是基督的真战士。所以基督徒必须要警惕，时时刻刻准备要面对属灵的征战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呢，是基督徒必须时刻穿着神的军装。基督徒必须时刻穿着神的军装。以弗所书6:14-17，说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在人与人的战争当中，士兵穿上军装可以保护自己，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基督徒是神的士兵，也需要穿上神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军装。保罗用一个罗马步兵的全副军装来形容基督徒的军装。那么基督徒这个军装是有属灵的含义的，在这里一共谈到了军装里面的6样东西：腰带、护心镜、军鞋、盾牌、头盔、宝剑。那么这个属灵的含义呢，其实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里面谈到了很多，在这里呢，保罗给我们又重新归纳了一下，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画面。腰带是什么呢？真理象征着腰带，护心镜公义，军鞋是福音，盾牌是信德或者叫信心，头盔表示救恩，宝剑表示神的话。这就跟罗马士兵的装束一样啊，一共有6样士兵啊，6样这个他这个全副军装里面有6样东西谈到。那么每一位基督徒神军队里的战士呢，都应该把这6样东西这套军装呢时时刻刻都穿在身上，不论白天黑夜，不论是清醒疲惫啊，直到归回天家的那一天。只有穿着这套军装，才有可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打胜仗。第一点告诉我们，神的战士要系上真理的腰带，神的战士要系上真理的腰带。一共6样军装里面，第1样是真理的腰带。所以保罗说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那么什么是真理呢？什么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真理呢？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基督耶稣是真理。 圣经还提到了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啊，耶稣说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圣灵也是真理。另外呢，主耶稣向父神祷告的时候，他讲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神的道，神的话就是真理。耶稣基督、圣灵都是神，所以神是真理，神讲的话也是真理。所以我们看综上所述，真理指的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以及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真道，真理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以及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真道。真理能够击破魔鬼的谎言，叫我们得自由。不过很多人也认为，在这里我们更应该把他所说的这个真理理解为真诚或者是正直。系上真理的腰带，是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真理来，更像基督耶稣，让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，在我们行事为人上面有新的样式，里面有诚实正直。基督徒的这个军装腰带是必不可少的，腰带是硬皮做的，把身上这个铠甲呀都贴身系住了，把衣袍扎起来，打仗的时候行动就能够灵活敏捷，不会绊倒。同时呢，这腰带上面还可以挂上宝剑，腰带勒住肚子，使人含胸收腹，精气内敛，处于战斗的状态，戒备的状态。我们都知道腰在一个人的身体里是非常重要的部位，很多人得了腰病啊，有人腰疼，腰间盘突出，就干不了重活了，严重的时候趴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。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在餐馆打工，在一间快餐店这个当 busboy， 就是这个传递后厨和前边这个前台的这么一个角色，每一天倒的垃圾袋胸口这么高，这个垃圾箱这个70多个垩圾袋倒出去，所以后来就因为用力太多了，就把腰伤了，只能躺在床上，只能趴在床上，趴了2个多礼拜，根本就什么也干不了，很痛苦。后来趴了2个礼拜以后，感觉好一些了，就买了一个护腰带。这护腰带是松紧的，系在腰上。护腰带旁边里面有6根塑料的这个撑的塑料的这个棒，大家都竖起来的，所以就把腰撑住了。后来带着这个塑料袋之后呢，身体就慢慢恢复了，然后精气面貌也不一样了，重新又可以工作了。所以这个腰带呀非常的重要，它保护腰，这个腰没有问题，人才能够站起来，才能正常的行动。所以神的战士系上真理的腰带呢，就是按照神的教导来行事为人，不但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，还能约束我们的内心，使内心诚实。所以圣经讲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神有一位大能的勇士叫大卫，后来神高他做了以色列的王，这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啊，杀了很多的仇敌，但是因为不坚守神的道，屈服于眼目的情欲的诱惑啊，犯罪了。犯什么罪啊？犯淫乱罪，跟部下一位将领乌利亚的太太犯淫乱罪了，结果借刀杀人，把这个乌利亚还害死了，把人妻子给霸占了。这事儿呢，他隐藏，跟人说谎，1年多的时间，结果事事不顺利，家里受了很多的灾祸。所以你被魔鬼攻击了，你不能保守里面诚实正直，要受很多的亏损。他在极度痛苦当中写下了诗篇32篇，32篇1到5节，大卫怎么说呀？他说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哼哀而骨头枯干。 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真理的腰带帮助我们能够抵挡欺诈和虚伪，让我们可以在诚实光明当中做人。所以首先神的战士要系上真理的腰带。第二样，在神的军装当中是公义的护心镜。神的战士要带上公义的护心镜。保罗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大家可能都是对护心镜挺熟悉的，我小时候看那个小儿书，三国演义啊、水浒传呢、岳飞传呢，这些就武将穿的这个铠甲，这些盔甲中间都有护心镜。这护心镜一般都画的是胸口有个圆的铁片啊，但其实护心镜有很多种，很多军装这护心镜上半身都是保护的铠甲，就相当于护心镜了啊，裹着前胸后背。有的呢也是由这个金属片做成，有的是金属的细的链条制成，能遮盖从颈部到腰部的这么上半身啊，这个也是叫护心镜。那么什么是公义呢？公义当中护心镜，新约里面这个公义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跟因信称义有关。基督耶稣为我们死了，一切相信他的都是被称为义了，被算为义了。所以圣经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成了活在基督里的新人，披戴基督。那么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魔鬼使用的一个武器呢，就是借着我们的罪来控诉我们，让不得安宁，直到失去盼望。但圣经说什么呢？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公义成了基督徒的保护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是在公义里面，撒旦的控诉对我们不起作用。不过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，公义的护心镜跟真理的腰带一样，也象征着基督徒需要追求公义的品行。所以以弗所书讲说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讲的基督徒你应该有的行为，应该有什么品行。这个仁义跟公义是一个词，这个明显就是在道德上的正义。17世纪英国有位牧师叫约翰班扬，写了一本特别有名的预言作品叫《天路历程》，里面讲了有一个堕落者成为了基督徒，他成为基督徒以后继续走天路，经历了很多的试炼。当他进入一个地方叫蒙羞谷的时候，遇到了撒旦的先锋，这个也是一个恶鬼叫亚波伦。亚波伦实际在启示录里面出现这个名字了。这基督徒一看见恶鬼就害怕了，他就想掉头往回走，赶紧逃开。但是突然想起了自己背后没有护心镜啊，这我要是一转身就把后背留给敌人，这他要是射箭射过来，我不就受伤了吗？于是他就鼓起勇气冲上去来迎战，跟着我恶鬼来打仗。亚伯伦首先就控诉他说，你犯罪，你不配在这儿跟我交锋。他就以神的公义来回击这个亚伯伦，他说，你讲的都对，我还有很多的过犯呢，你都没说呢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敬拜侍奉的是一位慈爱和赦罪的主，他知道我被罪压迫的这个痛苦，接纳了我求赦免的呼求，我的罪已经被他赦免了。 已经被他洗净了。基督的公义确保了信徒得救，但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追求这个公义的生活呢，就会给魔鬼留下攻击的把柄。这是第二点，神的战士要带上公义的护心镜。第三点，军装里面谈到的是福音的军鞋，告诉我们神的战士要穿上福音的军鞋。六章十五节说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这节经文其实是引自旧约以赛亚书啊，以赛亚书讲的是那报佳音、传平安、报好信、传救恩的，对西安的说：“你的神作王了。”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！士兵在战场上面打仗，必须得站立得稳，穿的军鞋就特别重要。罗马士兵的军鞋是用皮革制成的，然后这个脚趾能露出来。这个鞋的跟又厚又宽，鞋呢，鞋底还有鞋钉，鞋带很长，皮子做的，可以绑在小腿上或者脚踝上面。所以穿着这种鞋呢，可以走很远的路，既不伤脚，战斗的时候也能站得稳。主耶稣赐下了大使命给每一个基督徒，叫我们向万邦万族传福音，带领不信的人信耶稣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福音战士，我们的军鞋就是要我们预备好去传福音。这福音是和平的福音，因为我们传这个福音能给人和人带去和平，让人和神实现和解，让人和神的创造也能实现和谐。所以这个福音是和平的，你带过去就能给人带去和平。我们不只应该享受福音带来的和平，还是要把这份平安呢传递出去，传给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地方能够得到和平。这段美国加拿大都发生了很多的事儿，不少人都很关心，华人也很关心，在北美的很多人在微信上面发帖子，很多人转这个帖子关注这些事儿，也有人在我们教会的群里发这些文章谈这些事情。美国又发生枪击案了啊，这个在美国不是什么新闻。有人就问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的女儿安葛培里 Anne Graham， 他说神为什么让这么悲惨的事情发生啊？按说了，我相信神也对这些事情感到难过，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叫神离开，我们叫神离开学校，我们叫神离开政府，我们叫神离开我们的生活，神那么温柔他就走开了，我们怎么还能期望从被我们赶走的这位神那里得到祝福呢？但有人说我不想祷告，我们说好吧。但有人说我们在学校里最好就不要学圣经了，我们说好吧。但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杀人，爱自己的邻居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些都实现了，我们既不祷告也不读圣经了，这回我们又反过来埋怨神了，说你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？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自己种播下的种子，我们就要品尝自己种的果子。事实是当我们跟人分享神的话的时候，传福音的时候，神就祝福我们。没有基督耶稣，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有和平，也不可能繁荣昌盛。这个是暗的回答。你不传福音，拒绝来顺服神，就有很多的麻烦，就没有和平。最近加拿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首先呢，对人的性取向的认定更加模糊了，其次呢，对毒品也更加纵容了，很多人都感到不安，包括大量的华人，说我们当初移民到加拿大就是看中了这个国家和平友好，没有那么多的烂事儿，现在我们过来了，你们把我们喜欢的环境搞得这么糟。不少基督徒也参与积极的参加选举， 参加宣传发动人投票，还有人呢引用了大量的经文在群里发祷告，祷告一大就是刷屏的祷告啊，非常的漂亮，写的引用经文。这个很多基督徒啊，平时不去教会，不奉献，也不侍奉，沉迷于赚钱享乐，一旦遇到了麻烦了，马上紧急祷告。大家想神会什么态度，神会怎么做呢？我们不也是种什么收什么吗？有位牧师说，福音事工就好像神赐给教会的一双鞋，叫他能够上路，不断地往前走，讲明福音的奥秘。魔鬼又恨又怕的就是福音，因为什么？罗马书1:6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你传福音就是使人得救，谁都能得救，只要信了，听到福音相信了，每个人都能得救。那么我们传福音实际是扩展神国的疆界，扩编神的军队，换句话说，有更多的人信耶稣，就有神，就神的军队就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庞大。福音不但救我们，也借着我们的脚步救那些听福音相信的人。所以基督的精兵走在哪儿也不能落下这双福音的军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，我现在是不是还穿着一双传福音的鞋呀，带去平安给别人呢？基督徒都要问自己，如果你已经不穿福音的鞋了，可能就经常打败仗。神的全副军装第四样东西是信心的藤牌啊，或者叫信心的盾牌。保罗说，神的战士要使用信心的盾牌，这个经文是这么讲的，以所书6:16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神的军装少不了防卫的武器，盾牌就是这种东西。中文咱们翻译成了藤牌，但实际呢，罗马士兵当时使用这个盾牌啊，是木头做的，两层木板粘在一起，然后是椭圆形的，高大概1.2米，宽呢大概70多厘米，可以把人身体的大部分都遮起来。打仗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盾牌藏在盾牌后边，就能躲避这个箭，还有能抵挡这个兵器。木板外边呢，再包上麻布，然后再绷上皮革，顶部和底部还用铁皮来固定。两军交锋一打仗的时候，有一方会放箭，这个箭在放箭之前通常都是用沾上沥青，然后点上火射过来。射过来这个盾牌呀，一般在上阵之前都是浸在水里头，所以打仗的时候把这盾牌拿出来，你火箭一射过来，它就很容易来防火。那么这个恶者一切的火箭又指的是什么呢？恶者我们前面讲过，指的就是魔鬼撒旦和他的这个异火，这个邪恶的势力，邪恶军队。其实这个恶者一切的火箭呢，就包括这种控诉、诽谤、谣言、恐吓、甜言蜜语啊，这种诱惑呀，还有挑拨我们跟神和弟兄姐妹的这种疑惑呀、情欲呀、恐惧呀、悖逆的念头啊，反正一切让我们跟神远离的东西，一切来控诉我们的那些，都是属于魔鬼的恶者的火箭。信德的藤牌其实也就是指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啊，信德实际这个词翻成信德了，实际那个词就是信心。首先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，神爱我们，他恩典够用，一定让我们所需所求不缺乏，同时呢也让我们肩上担着担子，不至于过于我们所能担当的啊。神不但赐给我们救恩，也赐给我们今生平安喜乐的生活，我们有永恒的盼望，今世呢也丰丰富富的有好多神的祝福。那么我们在绝境当中，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路，这是首先第一点，神是信实的，神一定会祝福我们，保护我们。其次呢，我们也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，活出基督的新生命。 基督徒不是信了耶稣就完事了，我就等着上天堂了，啥也不干了，这不行。基督徒还是要追求来讨神喜悦的生活。这个信心呢，是对神应许和能力的相信，这是一种美德。所以为什么叫信德呢？是一种美德。我们操练信心，不断的信心成长，这个是一种美德。当我们在疑惑、在忧虑、在惊恐当中，我们知道这是魔鬼在攻击我们，我们马上得祷告，求神的帮助，我们拿起圣经来读，藏身于信心的盾牌之下，就可以免受魔鬼火箭的伤害。所以圣经箴言35节说，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只要我们呼求神的帮助，神就保护我们。这天路历程里面讲到啊，这基督徒遇见亚伯伦了，这亚伯伦讥笑恐吓基督徒，那讥笑完了没成功，恼羞成怒，就拿出火箭向基督徒射过去了。基督徒连忙举起盾牌挡抵挡啊，火箭往哪个方向射过来，他就往哪个方向拿盾牌抵挡，把火箭都给挡住了，化险为夷。我职堂5年多了，咱们现在已经进入第6年了，一直都处于激烈的属灵征战当中，这我都能感觉得到的，始终都能感觉到魔鬼林立的进攻。一间教会就是一支神的军队，建教会绝对是魔鬼最恐惧的、最不能容忍的。所以我还能站在这儿呢，是因为我愿意操练自己的信心，愿意靠神。当然我不是每次都打胜仗，但是呢，我还愿意来让神掌管我，愿意躲在盾牌之后来躲避魔鬼的攻击。各种事情都发生了，确实是打击人的信心啊。像今天刘先弟兄来之前，他太太就开车遇见一点小麻烦，然后让他就有点心神不宁的。我们又还有一个人说下午来参加聚会，然后突然他老乡又去访问他了，又不来了。所以你在这建教会就会遇见很多问题，好多事情就突然发生了，你马上主日崇拜了，某些人就有问题了啊，某些人又出现了其他事情了，有些甚至侍奉的他也来不了了，因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发生过很多回。其实这些都是属灵的征战，都不是偶然的。魔鬼就看着你在这建教会，他不愿意你扩充军队，然后他就借着各种事情来打击信徒的信心。好多时候他就直接的来攻击这个信徒，有些时候攻击他的家人，让这个信徒不安宁，不能安心的侍奉。这些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要学的功课。所以我们像讲这些东西，对我们个人都是有实际的指导作用。我们经常要想一想，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感觉到恐惧、忧伤、疑惑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，这是魔鬼在攻击我们，我们要想一想怎么来抵挡。那么残酷的战争也能够培养出来勇敢的战士，虽然属灵的征战不容易，但是的确也能让我们成长。第五个在全副武装里面讲的是救恩的头盔。保罗说神的战士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这个在以弗所书6章17节。这士兵打仗要戴头盔，大家都能理解，头部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，我们的思想啊，我们思维都在这里。所以保罗把这个救恩比作了头盔。人的大脑掌控人的意志，每个人能信耶稣基督都离不开思考，因为神掌控了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转变了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才能成为基督徒。神的救恩当然包括我们获得永生，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了，我们在荣耀当中跟主耶稣相聚，并且永居天父。但是救恩不仅仅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也包括我们现在已经或者说正在享受的恩典和祝福。我们现在都享受什么恩典呢？大家数算主恩吧，数一数看看上帝都有什么恩典给我们。首先我们罪得赦免了，不再受魔鬼的辖制了，我们从灵性的死亡当中活过来了，我们蒙神的救赎，成为神的儿女。 我们有属神的新生命，我们可以结圣灵的果子了，这是我们现在的救恩。所以我们不仅仅有永恒的救恩，也有现在正在享受的救恩。有一位神学家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为基督徒增光添彩得保护的，又使他能够昂首自信又快乐的，就是他已经得救的事实。既然我们已经得救了，就应该靠着神的大能过有盼望的生活啊，每天喜乐的生活。同时我们也应该经常不断地武装我们的大脑，学习圣经的知识，来灵修操练我们的灵性，操练信心。我们始终都戴着这个救恩的头盔，不少基督徒信主以后就把救恩的头盔扔掉了啊，就等着了，我半个身子已经进天堂了，就等死了以后那条腿挂下来了，也不追求灵性的更新成长。很多基督徒信主几十年了，对圣经的理解还是一知半解，生命也不怎么结果子。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？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这个是写给基督徒的。五章八节说，你们从前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！如果我们把这个救恩的头盔都扔掉了，平时没什么保护我们这个头部了，所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打败仗也不是什么怪事。神的军装谈到的第六样东西，就是圣灵的宝剑。神的战士要拿着圣灵的宝剑。保罗说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。罗马士兵一般在腰上都会别一把剑，别一把短剑，短兵相接的时候拿这个短剑跟敌人搏斗。这个宝剑是军装里面可以用来攻击的武器。保罗把神的道比喻成了宝剑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讲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神的道就是神的话，泛指圣经。神的话充满了活泼的力量，不但能够抛开我们的思想，显出内心的善恶动机，还能带领我们前面道路的方向。属灵的征战当中，神的道就像利剑一样，能够攻破人心的防线。你讲这个话呀，我们看到神的道，看到圣经，经常我们会觉得扎心，让我们灵性苏醒，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，让我们能够脱离魔鬼的辖制。所以为什么传福音呢？因为神的话有大能，能够改变人心。当我们手中拿着圣灵的宝剑，掌握了神的道，就能在跟魔鬼的交锋当中攻击他，挫败他的阴谋。圣经当中谁运用神的道用的最好啊？大家知不知道谁圣经当中用神的道用的最好啊？神自己嘛，耶稣基督用神的道用的最好。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在旷野当中受魔鬼的试探，他就是熟练地运用神的道打败了魔鬼。魔鬼对他说，你要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吃的。耶稣说，圣经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出来的一切话。魔鬼把耶稣带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顶上，跟他说，你要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儿跳下去，因为圣经上说神差遣天使保护你，你连石头都碰不上。耶稣回答说，可是圣经上也记着说，不可试炼神，不可试探神。然后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高山，叫他看见世上的荣华富贵，跟他说，你要是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耶稣马上回击说，撒旦，你退去吧，圣经上说要单单的敬拜神，单单侍奉他， 魔鬼被打败了，垂头丧气的跑掉了。所以圣经神的话呀是大有能力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学习它，把它牢牢的记在心里，熟练的掌握它。我们对神的话越认识越深刻，就越容易识别魔鬼的诡计，识别他的那些阴谋，抗拒他的诱惑，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打得胜的仗。就像一个学武的人，平时你经常的练习这些十八般的兵器，样样都精通，然后你上战场打仗的时候，跟人交锋的时候，才能更加稳操胜券。我们今天学习了神的军装啊，我们再复习一下神的军装，或者说基督徒的军装，一共讲了六样东西，六点。第一，神的战士要系上真理的腰带。第二，神的战士要戴上公义的护心镜。第三，神的战士要穿上福音的军鞋。第四，神的战士要使用信心的盾牌。第五，神的战士要戴上救恩的头盔。第六，神的战士要拿着圣灵的宝剑。大家能希望能够牢记这六样属灵的军装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，我们是神军队中的战士，一生都要为主打仗。在我们前面有好多忠心的神的战士，这些属灵的长者为我们做了榜样。我们前面讲过了，有一位老兵加勒，加勒的故事，还有一位老兵在新约当中也是至死忠心，谁呀？就是保罗。保罗他这么说的，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的六到八节，他说：“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”愿我们都能学习这些大能的勇士，忠心的老兵，持守信仰，为主打美好的仗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成就了救恩。愿我们纪念你的恩典，做你忠心的福音战士。我们前面有那么多属灵的勇士，他们云彩般的见证激励我们为你打属灵的仗。求你率领我们系上真理的腰带，戴上公义的护心镜，穿上福音的军鞋，拿起信心的盾牌，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不断在灵战当中得胜，挫败魔鬼的阴谋，打退魔鬼的攻击，让教会兴旺，福音广传，建立一支又一支属灵的大军，迎接你的再次降临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